啊，这个先知书啊，求你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在先知书当中啊，看见神的信息啊，以及如何的应用在啊今天神的家中。我们求主特别来看顾怜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那么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这个阿摩斯书最后啊，请大家一同的来看一下第九章啊，第九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舌头不太溜啊，所以大家不要期望我会很快啊，因为我的已经上火，已经很痛，不过啊可以的啊，靠主恩典还是来。我们看第九章第十一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啊，请大家翻到第九章啊，第九章十一节。好，这个部分呢啊，我们那天停到这里哈。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啊，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好，那么这个到那日，把倒塌的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起来。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啊，就是比喻大卫的国度啊，大卫的国度。那么神跟大卫啊，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叫做大卫之约啊。在这个大卫之约当中，上帝啊，耶和华神曾经应许大卫啊，将你的国会存到永远啊。好，我们一同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很快的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啊，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好，在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啊。所以神对大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度的应许啊，这是大卫之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的约呢，到今天呢还没有实现啊。那么主要是要实现在末后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橄榄山啊，来审判列国。好，对有千派来讲啊，有千禧年来讲，那么我们就会把它摆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以后有一个千禧年啊。如果对无千派来讲，他就会说今天教会已经实现了这个的预言了哈，所以有千派跟无千派的解释非常的不同的。那如果按照无千派来讲呢，今天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是由来教会来建立的，等于是说神有一个应许哈，在这个有教会的时期会把它建立起来啊。那么到了无千派的有千派的时候呢啊，就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是上帝对大卫的一个国度的应许，这个国度要存到永远啊。所以这个大卫的帐幕是一个比喻啊，是指的神的国度啊。那么这个国度呢，其实呢啊，在所罗门王国的时候呢，后来就分裂了，成为南国跟北国啊。那么将来这两个国呢，会被不同的国家灭亡啊。北国722，主前722，南国在主前586年。那么阿摩斯书呢，本身是预言这个北国的陷落啊，那么其他的先知啊会预言这个南国的这个陷落啊，主前586年被尼布甲尼撒王陷落啊。好，那么但是最后的时候神会让他联合在一起啊，那么到了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弥赛亚作为他们的王啊。那么同样的信息在同时期的何西阿书也有这样的信息，请顺便看到何西阿书啊。以后我就建议你们逐日学开12个先知书，17卷先知书的时候，可以把同时代的先知啊 link 在一起谈讲，也蛮有趣的，懂我意思哈？因为这里面的信息其实背景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哈。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看11节哈。啊，何西阿书第一章11节，同样的啊，这个所谓的复原哈 ，reinstallation 哈，这个复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神学呢，也在何西阿书非常多的出现哈。那么何西阿书第一章十一节啊，我们来看，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个地上去啊，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哈。 好，这个首领是指谁呢？哈，这个首领就是指的弥赛亚。哈，你可以先写起来，到何西阿书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哈，好，那么耶斯列的日子，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了，所以这个弥赛亚做王的时期呢，必须要到末后的时候才会实现。哈，在末后的时候，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何西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哈，同样的，啊，同样的，啊，在何西阿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哈，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丞相。当然，这到了第五节，你看他怎么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啊，他们的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啊，这个大卫其实呢就是指着弥赛亚，同样的一个含义哈，用这个大卫去描写这个啊一个真正的一个弥赛亚，就是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哈。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也常常的就是都不断的出现在啊这些先知书的当中哈，所以各位读先知书啊，一开始就说这个末世论的观点非常的重要啊，是关乎到你解释先知书的经文要放在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哈。好，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三十章啊，同样的有另外一个经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耶利米书三十章，好，第八节啊，这个叫 TP 时期啊 ，Tribulation Period 啊。TP 时期哈 ，TP 就是大灾难哈，大灾难的时期哈。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四节哈，第四节啊开始哈，一直到第三节哈，事实上从第三节就开始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哈，从第三节就开始讲。那么第七节，哀哉那日哈，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啊！记住这个雅各遭难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图表，对不对？啊，就是指着 TP 的时期，大灾难的时期哈。那么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的颈项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大卫当然就是遥指的那位耶稣基督了哈，大卫的子孙哈，弥赛亚哈。好，好，因为神对大卫的承诺是绝对不会啊背弃的哈，所以大卫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哈，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指着神对大卫所应许的一个永远的这个国度啊。那么这个国度事实上是要由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来成就的哈。好，那么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啊，在启示录的当中，他特别呢要讲到神的国建立了啊，天使要来宣告啊。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来看一下，好，请翻到启示录哈。好，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啊，我们一同看十五节哈，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哈。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哈，而且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哈，来统管全世界哈。好，那么这就是在大卫的倒塌帐幕这里面哈，一个非常特别的啊，我们一同来分享哈。好，在阿摩斯书第九章啊，在十一节里面。啊，就是指着末后的一个应许哈。那么在这个重新的建立的国度里哈，这边特别讲到十二节，以色列得以东所余剩的。这个以东啊，大家都晓得，在俄巴底亚书我们说可以讲说是仇敌啊选民的一个国家哈，敌是耶和华神的国家，可以泛指一切仇视以色列仇视选民的国家哈，也可以等于就是他们抵挡神哈，抵挡神的国家，这些抵挡神的国家都要服在这位弥赛亚的掌权之内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 啊，称为我名下的国，表示被他统治啊，被他统治啊。那么以东所余剩的，就是指基督要统管全世界所有的国度啊，所有的都在他的管辖之内啊。所以这个以东是泛指那一些抵挡上帝的国度啊，要来对抗以色列选民的国度。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就回应到启示录第19章15节，他有啊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啊，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啊。这个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就是指他神的道啊，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要用神的道来管制，要审判击杀列国啊。好，那么这个外邦国呢啊，从这里面呢就看见呢，以色列可以得到神的仇敌的国度的啊，那么和所有的国度都要称在基督的名下啊。换句话说，从这个经文里面，十二节里面也是遥指的回应神对大卫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啊，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来看一下。好，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哈。所以很多时候神学院的课程哈，到讲到约的部分哈，通常是比较 advanced 啊，就是圣经啊，就是神学硕士才讲约哈。我自己读到现在，我觉得第一年就好好应该讲一讲，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只是读过去，你还是不清楚，你懂我是吧？所以我们到现在对于这些的设置哈，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这个配套，我们讲中国大陆讲配套了哈啊，这个配套怎么个配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训练一个工人出来，事实上在我读 MDiv 的时候，约的部分也没有 touch 的很深的，坦白讲，我相信很多人读过都知道，但这是到了自己在学习哈，在发现这个很重要哈，在都是出来在学习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像这些的经文没有一个不连到约的。大卫之约你看到了，等一下看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你没有这一种的观念啊，这样的一个架构，你不晓得先知讲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对犹太人来讲他很清楚，当然他旧约是他们的历史，对不对？也是神跟他们说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对他们来讲是如数家珍啊，无所谓啊，对我们来讲那就痛苦了啊。所以啊，我就鼓励你们哈，在约的这个 relationship 关系的部分一定要搞清楚，它的内容部分一定要搞清楚哈。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哈，啊，他说啊，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对不对啊？这个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就是指的救恩之福啊，救恩之福哈。那这个救恩之福，就是指的外邦人有机会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去哈。好，那么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因此时候到了。一方面，上帝要灭绝啊那个仇视神的这些国家；第二方面呢，神要建立基督的国度，就是大卫的国度，神对大卫之约的应许国度的建立；第三个，也回应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啊，所以也有外邦人啊，他们到时候会信主，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啊。所以这个恩典啊，不止在今天啊，到了新天，到了末世论的时候啊，到了千禧年，通常我们从这个撒加利亚书哈、啊、看到了哈、啊，这是千禧年哈、啊，这是永恒的国度，这是英文有代号的哈、啊，这是教会时期哈、啊。好，那么通常我们说在千禧年当中，地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带着身体的啊，那我们这一群人是带着 spirit body 啊，带着灵体，所以这个千禧年很特别的啊。那么神的国度呢，神对旧约当中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啊，这个应许啊还是会实现的，对大卫的这个约啊，这个部分到这个的时候会 complete 实现啊。所以这个 M 的部分就是千禧年啊，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地上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带着肉体，还是吃喝嫁娶啊，百岁死的是婴孩嘛哈，这你们经文都很熟，在耶利米书里头啊。但是所以我们说现在信主比较好，因为以后啊我们就有灵体了哈，好，很特别的哈。好，那么我们继续看 阿摩斯书，好，我们看十三节哈。那么从十三节开始就来描写那个千禧年的啊，这个地球的一个大的改变哈。来，十三节，在千禧年的当中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哈。好，那么这就是表示物产的大丰收哈，连收割都来不及了哈，这边收完了马上又要收了哈，表示物产的丰富啊，这个物产的丰富哈，小山流奶表示牛羊成群，小山怎么会流奶嘛哈啊，这个把它解释解释，牛羊成群呐 啊挤奶都已经是多到啊无所谓了哈，就是都流出来了，流了满山遍野都是奶了哈，牛奶哈。啊，羊奶牛奶哈，就是表示牛羊成群哈。选民在物质上的丰富是啊，大小先知书的一个重点哈。所以往往讲到描写到啊 M 的时候，就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呢啊，就看到物质的丰富哈。这也是啊，神把这个律法当中的咒诅的部分拿掉哈。这个就是关乎到这个。关乎到这个律法的，就是西乃山之约的，因为西乃山之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如果他们做不到，就有咒诅啊。这个咒诅其中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啊，一个部分就是饥荒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今天到了千禧年的当中，看见这个描写啊，就是物质非常的丰富，就表示律法当中的这个咒诅已经没有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在新约没有咒诅的，在千禧年也没有咒诅啊，因为这个咒诅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律法的咒诅的部分最大的就是，其实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饥荒啊，饥荒啊，所以这是路德记读四世纪啊，你们都知道的，常常有饥荒哈、啊，饥荒的产生是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道啊，那么上帝就允许这个饥荒的来到哈、啊，所以啊 ，TP 的时期。啊，经过了管教之后，经过了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也经过了神的灭绝列国罪的一个管教，到了 M 的时期呢，啊，你发现这个饥荒的咒诅不在了，啊，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个物质的丰富啊，所以在西乃山之约的当中啊，律法的那个咒诅不会在这个千禧年的当中。好，那么这就是啊，在这个部分的当中呢。十三节的当中的一个描写，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啊，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好，那么这就是把万国分散的选民从四面八方把他送回。请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看一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讲的那个橄榄山论坛啊？呀，我知道你们在橄榄山论坛的部分啊。那么对于有，其实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基本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有钱派啊。事实上，橄榄山论坛的部分，在应该在第八节的时候，教会就是被提了啊。后面的经文其实跟教会根本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基本是有谦派为主啊，灾前被提，但是往往很奇怪，读到橄榄山论坛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往教会身上摆啊，这个就摆出一堆问题，你懂我意思哈？这是这个体系，这个体系你没有的话，只是看新约你看不懂的啊。那么包括你们现在读的先知书都是体系，这个大的体系你没有的时候啊，往往这些经文很容易往教会的身上放，因为你只知道教会，你不知道旧约上帝的国度应许到底是什么哈、啊。事实上，教会是也敢来，不要忘了哈、啊。我们真正的是承受亚伯拉罕的恩典哈、啊，真正上帝立的诸约是跟犹太人立的，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外邦人与诸约是无份的啊，这个经文你们都知道啊。所以哈、啊，我就鼓励你们哈、啊，扩大你们的视野，从整本圣经六十六卷来看这些经文。你就不会有 argument 啊，你就不会觉得说 I feel uncomfortable 啊，所以从马太这个路加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来讲哈、啊，你注意看哈、啊，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这个是基本上就进入了 TP 时期大灾难了。 好，那么你注意看第二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就是耶稣基督降临橄榄山以后，他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好，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天那边都召聚来。啊，这个选民是指以色列人啊，这是灾前被提啊，一定会这样解释。如果你是灾后被提，教会进入大灾难，当然这个选民可以包括 church 啊，这个就是看你的神学立场了，懂我意思哈？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我个人是灾前被提，所以我告诉你这是选民啊，这是以色列人，因为神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在旧约特别先知书很多的预言都要召聚他的选民啊，再归回到他自己的国度里啊，所以啊，这就是在。你们啊，研究这些书卷的时候哈、啊，一步一步来哈、啊。来，我们翻回阿摩斯书看哈、啊，就是十四节，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归回的时候，这个被掳归回不是指着啊这个主前啊这个586年南国犹大后来被掳70年归回，不是指这件事情啊，因为南国犹大被掳归回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在。第九章从11节到15节当中所看到的这些的丰富啊，还没有的啊。好，那么这就是在14节的当中哈、啊，特别讲到啊这个未来哈、啊。那么在15节当中哈、啊，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啊，就是说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应许，土地的应许啊，他们永远会承受这个地的。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的地上拔出来。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土地的应许到了末后 complete 实现、啊、上帝在旧约的当中，旧约是一个应许，神把土地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就是迦南地、啊、那么这个地的应许，他们犯罪了，所以他们被这旧约当中722 BC 跟586 BC 啊，那么南北国相继的灭亡。但是今天到了七年大灾难，以色列人接受了管教以后，他们认罪悔改，圣灵工作，那么神耶和华神就说，这个地的应许就会啊给你们，这是指的千几年的当中，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统管全世界啊。那么以色列人还要来归回，这个对这个地的这个应许就完全实现，并且永远不会再被拔出来了哈，因为这是到了 M 的时期，千禧年的时期就完全的实现哈。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就完全的应验哈，这就是在这里面呢非常的有趣的一些经文哈。好，那么这是阿摩斯书当中啊最后面给这个啊。讲到这个末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不一样的一些啊盼望啊，那么就让大家来看一下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何西阿书，请大家来看一下哈、啊。何西阿书呢啊也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啊，北国的先知。那么何西阿侍奉的年日呢，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当中都已经有介绍哈、啊，我给你们有一些的资料哈、啊。那么其实整个的对象呢是。北国，北国的当中是以以法莲作为啊这个称呼，总共有出现了非常多次的以法莲，36次哈、啊。以法莲是约瑟的次子，那么当时雅各祝福的时候成为约瑟的长子啊，那么约瑟是长子，12个支派当中约瑟的长子的名分，那么约瑟的次子以法莲又得到长子名分，所以以法莲在支派的当中。是一个尊位哈，所以各位读十二个支派，有几个支派一定要搞清楚啊。以法莲很重要，为什么何西阿书当中把以法莲称了36次？因为用把北国用以法莲代表，南国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对不对？那北国有这么多的支派，以什么作为称呼呢？就是用以法莲了哈。为什么用以法莲？有原因的，因为在啊。约瑟的长子的名分当中，他的长子长位啊，长子的名位，在雅各祝福的时候给了以法莲啊，这是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非常看重以法莲的哈、啊，等于是长子的地位哈、啊。那么 这个黑西阿书呢啊称以法莲有36次哈、啊、所以呢我们啊就说黑西阿书基本上还是对着北国来说话啊，以色列有43次，以法莲36次，称犹大基本上只有14次哈、啊、好，所以我们啊就看见呢，这是啊黑西阿书的一个对当时的读者，应该是对北国以色列。那么本书的主题呢，当然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书卷啊是讲到神跟以色列关系的一个破裂啊，借着先知的一个婚姻来表达啊这个破裂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看啊黑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黑西阿啊。所以黑西阿书哈、啊、他蛮准的，因为他把王的年代都写清楚啊，所以基本上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以色列王，基本上也是一个国家非常富裕的一个时期哈、啊。好，那么这个作者呢基本对北国的地理环境非常的熟悉，而且还社会宗教的环境非常的熟悉哈、啊。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啊、这个黑西阿书第四章啊十五节，好，黑西阿四章十五节哈、啊，好，黑西阿书四章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哈、啊，吉甲是一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啊，原来在那里行了割礼啊，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的一个地方，但是也是先知。为什么说不要往吉甲呢？啊，因为吉甲其实呢也是一个敬拜假神的地方了。后来啊，同时在被掳的当中，也要在吉甲这个地方，很多的人从那边啊过这个约旦河啊。吉甲是一个重点了，也不要上到伯雅文啊。伯雅文是伯特利的一个另外一种写法哈、啊。伯雅文，雅文啊就是空虚的意思哈、啊。那么这个伯雅文就是指的伯特利啊，那么这当时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拜偶像啊的一个地方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在先知的这个服事的期间非常的长，因为第一章第一节的里面他特别讲到非常多的这个君王的名称啊，在南国犹大从乌西亚啊开始啊。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你们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乌西亚王得了麻风病啊，这个因为他国家太强，所以他抢先去献祭在圣殿的里头啊，可见这个国家对南国来讲，乌西亚也是一个非常一个强盛的一个王哈、啊。但是呢，先知的出场呢，就是在这些王的一个治理之下哈、啊。那么我们看见黑西阿书基本上他的写作的年限应该很长。啊，因为他经历过耶罗波安二世，也经历过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所以他的年限非常之长啊。所以我们说有可能他是760年到710年之间的啊。当然这个时间啊，当然每一个作者都有不同的定论。不过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差不多啊，因为从大概760到710年，710年就到了西西家的年代。而且这个何西阿这个应该是经历到了这个北国的灭亡啊，他看到了北国的灭亡。好，那么我们看这个书卷的当中最麻烦的啊，是指着这个国家的混乱啊。第一个是混乱，我们看八章第四节啊，八章第四节，因为北国在沙龙这个王非常的厉害的，这个沙龙啊，北国的沙龙752，他只做王大概只有一个月吧，不太长的。那么这个沙龙这个王虽然做王时间超级短哈、啊，但是这个沙龙这个王呢，他把耶户王朝把它结束了啊。这个耶户王朝的结束，就造成了后来北国的一个衰弱啊。事实上，耶户王朝是很早就开始，那么到了当时这个神跟这个耶户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哈，我们讲过了哈。那么在列王记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啊，再来回味一下哈，列王记下 啊，把这个背景搞清楚哈。列王记下，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好，那么当时神就差派了这个先知说哈，你的这个好，我们看到第十章就可以了。第十章三十节哈，请翻一下。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王，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几代？第四代哈。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第四代哈。那么从耶户开始哈，到了亚哈斯是第一代，亚哈斯以后到约阿斯，约阿斯到了耶罗波安是第三代，到了撒加利亚是第四代，看到没有哈？到了撒加利亚第四代以后，沙龙就起来灭了啊，杀死了撒加利亚哈。那么等于是结束了耶户王朝，懂我意思哈？所以这个耶户王朝啊，等于是个宫廷政变了。那么沙龙呢，坐位啊一个月。那么很快的就到了米拿县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个宫廷的政变非常之厉害哈。好，那么我们回到何西阿书八章第四节哈，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哈。所以哈，那个当然啊，这个何西阿里面所讲的啊，就讲到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混乱哈。政治上的混乱哈，好，十章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哈，这是也是表达一个政治的一个混乱哈。好，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第这个讲义里面五章十三节哈，这里面我们要搞清楚这些背景哈，我们就何西阿书就比较容易去读了啊，这也是你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特别有一个表，选民的结盟啊，这个表很重要。因为何西阿本身他经历过米拿县啊，比加辖比加何西亚啊，何西亚台湾话好死啊啊，好死啊，何西亚，何西亚啊，何西亚就好死，很好记啊。另外一个叫西底加啦，死在这里嘛，这两个王这个名字用台湾话讲福建话讲都不好听，一个喝戏啊，一个西迪加，听得懂哈？啊，都福建话啊，听不懂哈？听不懂都打锣听不懂咯。没关系，没反应没关系哈。这个他们很多都台湾来的，我就讲给你们听的。好，那我们看五章十三节哈，请大家把这里面的背景稍微去填一填哈，在你的讲义圣经上，因为查经将来你都会去查，就很麻烦了。好，以法莲见自己有病。啊，犹大见自己有伤，就打发去亚述，有没有看到？啊，见耶雷布王哈，这个是指的米拿县，那、啊、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拿县，米拿县就是臣服于普勒的手下哈、啊。这个米拿县，这个普勒就是提格拉皮列色三世哈、啊，三世耶雷布王哈、啊，所以就指责他们曾经啊结盟啊，米拿县是臣服在亚述普勒的底下。好，我们看王下十五章来看一下。好，这里面有一些国际的局势哈，所以不把它搞清楚哈，不太好读哈。来，王下十五章十七节哈，十五章十七节啊。好，你看啊，十五章十七节哈，慢慢来哈。来，十五章十七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十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十九节请读了，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有没有看到？哦，所以这个米拿县又向以色列一些大夫索要银子，是他们各出五十克勒就给了亚述王啊。那么这个亚述王普勒啊，就是所谓的提格拉皮列色三世啊。大家把那个啊年代对待表都对照一下，你也把旁边写一个是耶雷布王哈、啊，耶雷布王哈、啊。好， 那么这是何西阿书五章十三节，十章第六节啊，十章第六节，来看一下。好，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有没有看到啊？又重新提了一下哈，耶雷布王。那么当然这是指米拿县了，因为米拿县刚刚读了这个经文啊，曾经啊献金银财宝给这个普勒啊，提拉普列斯三世。普勒哈，普勒哈，那么给了这个王呢，那么来坚定他的国位哈。好，另外何西阿书七章啊第八节第九节啊，这是讲同样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哈。七章第八节第九节，所以哈，在第七章第八节，以法莲与外邦人哈，列邦人残杂，以法莲是没有犯过的病，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有没有看到？哈，这个就是北国跟亚述掺杂，有没有看到哈？因为米拿县曾经给亚述普勒啊这个金银财宝，那么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哈，有掺杂，外邦人其实是吞吃了北国的劳力所得来的这些啊这些财物哈，但是他却不知道哈。好，那么我们看到了比加的时候哈，同样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啊，现在来讲一下了。到了主前啊，大概比加的年代，732年的时候是亚兰国灭亡。在之前，亚兰最后一个王叫利逊啊，叫北亚大危机。利逊跟北国的比加联盟啊，所以联盟，当他们联盟是要对抗。啊，这个亚述帝国的哈，好，那么这个比加的联盟啊，就是在何西阿书六章十一节里面来看一下哈，好，你注意看，是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哈，那么这是指的最后六章十一节投告埃及，其实是指的何西阿书啊，旁边可以写一下何西阿。因为何西阿最后的时候去联盟埃及的这个王叫做梭啊，和王下十七章第四节，请大家读一下。其实这个何西阿啦，本来是臣服亚述的哈，从比加之后是何西阿，何西阿本来是臣服在亚述的，但是他暗中又跟埃及去联盟。王下十七章第四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王下十七章第四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这边就是国际现实，所以读先知书哈，基本就是国际现实非常的复杂哈，那么要把这些搞清楚哈。好，十七章第四节，何西阿背叛人，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有没有看到？好好，那你就知道，其实我跟大家讲，读南北国也不是那么难哈，主要是国际现实。北国最后一个王何西阿啊，他死掉了以后呢，啊，在他死之前，为什么被亚述帝国一股脑的消灭掉？主要他是背叛了宗主国亚述，然后呢，暗中结盟南方的埃及，说啊，埃及王说，南国也是一样啊，南北国都一样哈、啊。最后他们到了耶利米书，我们在谈啊，耶利米当时对南国发预言啊，就说亚述巴比伦来打的话，你们就投降。所以对耶利米来讲，等于是国家的卖国贼一样。所以这些先知讲的话是没人听的，也没人听得懂啊。那么后来这个南国犹大呢，最后也是结盟埃及啊。所以两个国家，南国跟北国，最后被消灭的时候，被灭亡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上都是结盟这个埃及哈，所以这个埃及跟南北国的关系其实一直隐隐暗暗的就在那里头哈。主前第十世纪，我们说这个埃及法老四傻是很强盛，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埃及就在国际的局势消失了？没有啊，因为埃及一直想往东北边哈、啊、进入到迦南地区啊，因为这迦南地还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区哈、啊，所以哈、啊、南北国基本就夹在这个。啊，两个大国之间哈，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埃及。啊，亚述后来被巴比伦灭掉了，变成巴比伦跟埃及啊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你要有一点国际现实的观念啊，才能够去读的哈。来，我们看八章第九节哈，何西阿书八章第九节。啊，以色列 被吞吃啊，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啊，他们投奔亚述，有没有看到？啊，投奔亚述啊，这个投奔亚述就是后来这个比加啊，比这个从米拿县就变成亚述，后来这个比加也是被臣服在亚述的权柄之下哈。那么在王下十五章二十九节那个地方哈，可以看得到哈。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米拿县、比加啊、何西啊这一些的人呢，通常都是在国际的限制上，先知就开始发出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警告了，警告他们啊，你没有尊主为大啊，就是以法莲没有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来，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有没有看到？啊，这当然这个很明显是指何西亚，表面是跟亚述立约，可是暗地却把丰富的油送到埃及了啊。好啊，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关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际关系呢，非常非常之间的复杂哈。那么在五章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五章第八节，好，好，五章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便说偏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哈。这句话顺便解释一下哈。啊，这是北国哈，这是亚兰国啊，这是北国，这是啊南国，南国是犹大跟偏雅悯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哈。那他就说了，偏雅悯啊，在你的后头哈。啊，这边他的描写说，偏雅悯啊，有仇敌在你的后头。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啊，他的意思是说，其实啊，这是亚兰哈。啊，其实这个亚述哈，他的意思是亚述并吞亚兰，主前732年，接着他会在主前722年并吞这个北国，懂了是吧？所以这个偏雅悯就是南国的代表了，这边的意思就是南国啊，在你的后头啊有仇敌啊，意思就是这个亚述王会一路的下来，会侵入到南国犹大，懂了是吧？啊，所以当然指着这个的关系，就跟着北国跟亚兰联盟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北亚不去联盟的话，亚述不会立刻的很快的动兵下来的啊。那这就是，而且当时的南国又跟亚述去暗中联盟啊。那么这个是亚哈斯王啊，又去联盟，这个是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了，亚哈斯很怕这两个联军下来打他嘛，干脆二话不说，没有听先知的话，亚哈斯就跑去跟亚述联盟了，懂我是吧？当亚述把亚兰灭掉的时候啊，这个亚哈斯王又还跑到大马色去啊，这个就是很复杂的一些国际背景哈。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你们就来了解这个国际的背景哈。好，那么我们看哈啊，第八个，至于他在开端列出犹大诸王的名字，主要的原因是可能他清楚的认识北国是串来的政权啊，所以对犹大来尊重啊。所以基本上先知何西阿呢，前面虽然是对北国来说话，可是他前面讲了非常多的这个王的名称是南国犹大的啊，但是他只讲了这个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发现他却没有讲到后头的这些王，对不对啊？他可以把这个亚哈斯、西西家，你注意看，南国犹大到了西西家已经是主前第八世纪最末了的一个王了，他都可以列下来，但是他却没有把耶罗波安二世以后的北国的王写下来啊，你发现，因为很简单哈，因为最后这几个王呢，其实呢，都不是啊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们结盟外邦，懂了是吧？啊，所以先知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哈，是有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当然，他也先知何西阿也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在大卫的朝代，大卫的王朝啊，大卫的王朝就是在南国犹大啊，所以北国只讲了一个耶罗波安的时代啊。好，那么我们看哈。那在这个历史的背景方面，第一个哈，我们来看政治上，随着耶罗波安二世的被杀哈，耶户王朝就完全的结束了， 其他的诸王都是君王的篡夺啊，所以政治上非常的混乱。撒加利亚做王一年半，沙龙不到一个月啊。那么米拿县杀了这个米拿县之子哈、啊、为比加为比加辖为王哈、啊，所以我们看见然后呢就是比加和西亚哈、啊，那么这一些的人呢，其实呢他们的都非常的时间都非常不长的哈、啊，那么这就是整个的北国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的当中啊，所以我们刚刚就用了一些经文告诉你哈。啊，这个国家好没有王哈、啊，用这样的一个经文去描写北国在政治上的一个混乱哈、啊，这个国家没有王。那么外敌的时候，米拿县的时候呢，就成为亚述的一个傀儡哈、啊，因为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米拿县曾经用金银财宝给这个普勒，对不对啊？那么从这个时候呢，就沦为亚述的傀儡，一直到赫西亚的时候呢，才被亚述整个消灭掉哈。这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在道德上呢，物质上非常的物质主义盛行，因为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北国最强盛的时期哈。当然在物质上很强盛的哈，但是也造成这样就无诚实哈，社会不公义。我们看第四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四章哈，第一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个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有没有看到啊？那么社会充满了这个欺骗压榨啊。十章第四节哈，我们来看十章第四节。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十章第四节，因此灾乏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好，好，那么还有很多人酗酒哈、啊，强暴、杀人哈、啊，这些的经文都写在这个上面哈、啊，你们可以去看、啊，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方面的一个道德的败坏哈、啊。在宗教上呢哈、啊，这个就更明显了，这个北国是拜金牛犊的哈。啊，好，那么所以这个特别讲到这个博雅文这时候常常的会出现的哈，同时也讲到他们如亚当被约哈，我们来看这个六章第七节哈，六章第七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六章第七节。那么因为这个拜偶像呢，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罪啊，特别在西乃山的律法当中，上帝不要人去拜偶像的。那么今天呢，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拜偶像哈、啊，等于是一种淫乱。那么我们看在何西阿书，他就用亚当被约去表达，请看六章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哈、啊。那么第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啊，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啊，祭祀燔祭都是属于献祭礼仪。就是指着圣殿当中啊，这些以色列人必须要去的。但是今天呢啊，因为他们的犯罪哈、啊，这些都不重要了哈、啊。所以呢，在何西阿的这个口中呢，以北国其实是一个什么犯罪的民族，是被约，被了什么约？西乃山之约啊，西乃山之约啊，在摩西五经里面都会讲到啊，特别讲到是一个有敬拜方面的，因为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哈、啊。好，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被约去表达啊他们的一个犯罪哈、啊。那么同时呢因着不同的宗教的信仰哈、啊、带进来，又用淫乱去表达。我来看四章，请大家一同看四章十一节哈、啊。淫乱和酒并新酒夺去人心啊，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宗教的淫乱了。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明，他们就行淫。有没有看到啊？离弃神，不守约束，哈、啊，就是违反西乃山律法。好，那么在山冈上来献祭烧香，素饮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女儿淫乱，心腹行淫啊，那么就是可以指的说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犯罪哈。啊，好，那么何西阿就是面对政局的不安，道德败坏啊，宗教上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啊大的一个啊一个状况，所以呢 啊，上帝就开始去使用这个先知哈、啊、来做审判的工作哈、啊。好，那么我们看了选民在属灵上呢是犯了淫乱，因为敬拜偶像啊，所以呢上帝要追讨耶户家的罪行。我们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哈、啊，选民的犯罪啊。一章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啊。这个耶斯列是代表神施行流血的审判。这个耶斯列这个地方是耶户最早这个耶户王朝的耶户啊，在上一个世纪他曾经惨无人道杀戮了亚哈的家啊，所以这个耶斯列本身是具有代表性的啊，这个耶斯列。那么这个耶斯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凶恶的啊，非常残忍的一个残杀啊。我们来看到这个耶户的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来列王记下第九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稍微很快的看一下为什么会第一个叫他的这个孩子呢取名叫这个名字呢，是有原因的啊。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啊，好，第十章啊，第十章第六节哈，啊，十章第六节，列王记下十章第六节，耶户又给他们写信说，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个时候要将你们主人种植的首级带到耶斯列来，有没有看到？好。那时王的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的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啊。所以这个耶斯列是一个非常凶残啊，一个仇杀啊，是流人血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为什么第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呢？因为啊，神要同样的用这个耶斯列去表达神要讨伐这些人的这个罪啊。好，那么第二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就是不蒙上帝的连续哈、啊，不蒙连续。那么再来娶一个，再来生了一个这个儿子哈、啊，第九节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名字都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第一个儿子是指着神要讨流人血的罪啊，其实是遥指的北国啊，所以在第一章第四节的后半节哈。啊，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有没有看到啊？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就是对北国的一个警告啊。那么时候到了，北国要灭亡的。那么又用了这个女儿叫罗鲁哈玛，表示神不连续他啊，因为神不会因着他们的罪而赦免他们，神一定要审判管教他们哈、啊。那么第三个儿子生出来之后叫做罗阿米，阿米就是 people 啊，罗就是 no， 罗就是希伯来文的 no， 拉啊，中文这个翻出来就是罗哈、啊，罗哈、啊，罗阿米就是 not my people 哈、啊，那么神就不接纳这些的选民是他的儿女哈、啊，所以用这三个去表达哈、啊，三个去表达。好，那么这个选民的犯罪哈、啊、非常之多哈。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里面有写的几个哈，稍微来看一下选民先知去描写选民的罪哈。那么罪行呢哈，比如说吃不得饱哈，行淫不得立后哈，何西阿书四章第十节哈，我们不会细细去看了，就把这个重点的经文看一下哈。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守他的命啊，这是犯罪的结果啊。吃不饱，表示东西怎么样，很不丰富，对不对啊？吃有时吃不饱啊，行淫不得立后啊，那么表示他们没有上帝的这个祝福啊。神是一个生养众多、祝福以色列的神，但是今天他们犯罪了啊，不可能有后裔了啊，神不祝福他们了。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啊。那么很快的就散去了哈，我们看何西阿书六章第四节哈，啊，六章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呐、啊，我可怎样向你行呢？啊，我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呀，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啊，所以这个社会不公义哈、啊，好的东西呢一下子就没有了哈、啊，公义 都没有了。八章第九节就表达啊，这个以法莲像野驴啊，八章第九节，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什么野驴啊，啊，这个用这个驴的这个个性哈，啊，驴的个性就是很悖逆啊。啊，很 stubborn 的哈，啊，脾气很大的哈，啊，上帝怎么呼召他都不理的，主人怎么叫他，他都是他有他的这个走法的哈，啊，所以用七章第八节表示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哈，啊，一面熟是一面生的，啊，一面熟一面生哈，啊，他们叫做翻倍的工，七章十六节哈，啊，这些我都写下来了，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归向却不像归向至上者，他们如。翻倍的功，翻倍的功表示完全没有用啊！翻倍的功，功是有力量的，这个功翻过来了，翻倍的功没有用啊！说种的是风，收的却是暴风。八章第七节啊，这个先知也是一个文学家哈，啊，哎，他的形容，他们所种的是风，结果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家，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使变结实，外邦也必吞吃啊！表示根本你怎么弄都是不到你的腰包里头，不到你的裤袋里头去的啊！好，那么所以这个选民的审判是非常的明显的哈，时候到了哈，那么上帝一定会灭绝他们啊！好，我们看五章十二节，我要使以法莲如重铸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这就是描写，表示南国北国都要被审判的啊！时候到了，上帝必然要灭绝他们。十章十五节哈，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有没有看到啊？这些经文都非常的好哈。好，那么何西阿的所启示的这位耶和华神也是舍不得放弃选民的神，前面讲的是很多的审判，但是也有啊很多的大量的经文表示他们的啊神对他们的爱跟拯救啊，所以到十一章第八节啊就有这些的词句，以法莲啊，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哈，所以也用着这样的去表达神对啊北国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爱哈啊，这样的慈爱，用慈神爱所去牵引他们。十一章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哈。好，那么这就是。在先知的口中啊，神一方面管教，一方面审判啊，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慈爱的手要引导他们，必定会复原拯救啊。那么这个复原的拯救，在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就开始讲了，翻到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十节哈，所以哈，我们在何西阿书当中的大的结构啊，给你有一个审判跟拯救，它是不断的交叉在这个大的结构里头哈。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九节是审判，用了三个名称哈，耶斯列、罗鲁哈玛、罗阿米啊，三个去表达啊，神一定要审判以色列，神不连续以色列，表示必审判。啊，不会放弃他们的，不会忘记他们的罪啊。第三个啊，这不是我的名啊。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三个啊名称的审判。但是到了一章十节啊，我们来看，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不是罗阿米啊，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一个拯救了啊，复原。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我们讲过，这是弥赛亚啊，这都是指末后的时代。借着这位弥赛亚啊，他们会啊蒙恩的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拯救复原呢。那么在何西阿书啊，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哈，一章。二到九节是审判，一章十节到二章第一节哈，又改了，就变成拯救。二章第一节，你们要称为你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 my people 啊，称为你们姐妹为鲁哈玛，就是蒙连续哈。 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拯救的啊几个经文，从二章第二节到十三节又开始去审判他们了啊。那么讲完了以后，到了十四节又开始去讲到末后的拯救了哈。后来你看十四节哈，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什么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从他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啊。那么作为指望的门哈，那么他们必在那里应生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个雅各谷就是当时雅干犯罪的地方哈。那么也是为什么要用雅各谷呢？也是遥指的啊，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啊。所以到了末后的时代呢，啊，神也会把这个雅各谷作为一个应许地的一个代表，迦南应许地的代表，神又会赐给这个以色列人应许地哈。好，那么十六节哈，耶和华，所以他后面的表示说哈，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有没有看到，从埃及地上来就是进到哪里？迦南地嘛啊，所以就是把那个应许地的应许这个土地还是赐给他们。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 Ish 哈，就是 my husband 哈，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 my Lord 哈。好，那么十七节又讲到末后了啊，这个末后。从我的名除掉巴利的名号，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又跑出来了。所以你们读先知书有那日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画起来。当那日，我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必地上的昆虫来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啊。那么这就是指着神成就了这个大卫之约啊，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恢复起来，到了千禧年的当中啊，完全没有这一些的啊，战争了哈、啊，那么这一些就是一个恩典哈、啊。好，所以这个五大的拯救，我们就把这里面的结构告诉你，嘿，大家去读的时候可以按着这五大的拯救，啊，五大的循环啊，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拯救来看啊，这样的话就很清楚。通常这个拯救的这个部分哈、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拯救的部分呢，通常都是啊，遥指着未来的一个末后的。上帝的归回啊，一个复原啊，让他们归回到神的一个国度里头哈、啊。所以在拯救的部分呢，通常是遥指的千禧年的时代哈、啊，再是大灾难之后的千禧年，上帝要重新的把他们带回来哈、啊。通常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哈、啊。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哈、啊。等一下呢啊，我们就继续来看先知娶淫妇的伦理的问题哈、啊。我们做个祷告哈。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何西阿书的当中啊有一个基础的了解啊，求主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来好了，
嗯，可以啊，嗯嗯。